以下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至三十八节，请大家打开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我们司事可以马上送上，只要你举手就可以了。是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至三十八节，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至三十八节。好，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同读啊。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今天仍然有我们的主任牧师田森杰为我们讲道，他讲的讲题是玛利亚蒙召的见证。我们有请田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第二次的国语堂的主日的聚会，再过两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了。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呢，他的母亲呢就过世了，他非常的伤心。他说呢，到了这个今年的母亲节啊，应该是会非常的难过啊。那我就安慰他，我说不用难过，因为呢，你的母亲呢已经信了主了。也不简单的，101岁，哈哈，101岁，而且呢，她过世的日子是跟她的丈夫同一天同一个时候，同一天同一个时候，所以呢，这个是奇妙的。我说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了。那么既然已经离开了，她在天上，在主的怀中，就不再有痛苦，所以呢。应该将这件事情呢交给上帝啊。那当然，这个我们作为儿女的吧，总是想起了母亲呢还有感情的非常的难过啊。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些经文用了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安慰来安慰他。那么他就说：哎，这样心情呢，感觉上呢就好了很多，想起了他。其实在天上在另外一个空间，那么就不必那么伤心了，而且呢他脱离了世上的一切的痛苦那么我们今天当然读的经文呢在两种节气里面呢我们可以运用的一个就是圣诞节因为呢这是耶稣诞生的时候的故事那么母亲节呢也很合适，因为呢 这是讲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呢在两个节气当中呢都非常的合适。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呢玛利亚的蒙召的见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还没有出嫁，或者说她是许配了啊，就是已经呢有了未婚夫，但是还没有正式的嫁娶。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记载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那么在这段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头，我们在玛利亚的身上看见了非常宝贵的功课，她的蒙召的见证就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榜样，对我们今日世代的人，我们从玛利亚当年她从天使向她报的这一段信息，就让我们看见了她的信心见证，她的榜样。那么在这里有七点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呢，她是蒙主拣选的使女，她经历了蒙主拣选的大恩。你看这个天使一出现的时候，对她的第一个的一个的称呼是什么呢？蒙大恩的女子啊，平安啊 ，Shalom 啊，这犹太人经常会见面的时候讲到，愿你平安啊，主与你同在了。那我们看到呢，这蒙大恩的女子在这里呢，天使第二次又在说，三十节，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为你已经在神那里蒙恩了。”那么这个蒙主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呢？是神拣选的恩典。神不是随便就找一个人，然后呢就让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上帝借父生子，借人的一个女子的怀孕，也借父生子。那上帝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到这世界的，也可以像我们看那个超人的电影，对不对？哇，从现在这个天上，哇，很奇特的就降到这世上来啊。但是上帝呢，他拣选了一个最卑微的一个途径，就是跟你跟我一样，也是经过母腹怀孕怀胎十个月怀胎，然后呢生下来到这世界，从一个卑微的婴儿的身份就是看见耶稣的这样子的卑微的榜样，就是上帝他虽然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来到这世上的时候还是谦卑，作为一个奴仆的样式，人的样式，而且呢从婴儿就开始来到这世界。那么这样这么重要的一件大事，整个宇宙整个天使天使界灵界要看的这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隆重的，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呢太空人我们要发射升空你想有多少的工程师在后面做研究，多少年的计算实验，对吧？虽然是一个太空火箭发射升空，那是代表人类的智慧的精华就是在那一刻一定要成功发射出去尤其我们中美国要登陆月球的那一时候，哇，全世界的人都在看Armstrong 他要登陆月球那个非常的紧张的，那是代表了整个地球整个人类我们的成功和失败，那一个成果是非常的重要严谨的一件事情，只许成功不可失败的。所以上帝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要来到这世界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他要借着一位女子来降世为人的时候，是有特别的拣选。这个特别的拣选就叫做恩典，上帝恩典的拣选。所以蒙主拣选的大恩，这是在玛利亚身上我们看见的。所以 在这里我们要认识什么功课呢？就是神是一位拣选的神。啊，我相信玛利亚，她在这一件事情上，她非常的体会明白，这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拣选了她，而且呢，上帝是特别的施恩于给她，叫做恩典的拣选。啊，上帝恩待她，所以连天使都这样称呼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啊，你是特别蒙上帝的恩宠的，特别是上帝拣选的，你是跟任何的女子任何的母亲都不一样，独一无二的，因为上帝的独生子要来到这世界，要借着你怀孕来到这世界啊！上帝是一位拣选的上帝，他创造这宇宙就显出了他选择要创造，上帝可以不创造的，对不对？他没有说哦，我不创造我会死啊，上帝不会死的，上帝有绝对的自由，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要创造就创造，他不造也可以，明白吗？所以呢，这个世界这么多的色彩，这么奇妙，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拣选，他选择了这样创造。你会问上帝，啊，为什么我有一个头不能两个头三个头呢？因为上帝是创造者，对不对？他的设计，他决定了我们人一个头两个手啊，不是千手观音那样子，哈哈，那好麻烦了啊。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有他的计划和安排，在每一个创造的事情上都看见了上帝是一位拣选的上帝，他设计，他选择，他创造。第二点，我们来看天使说啊，平安了，主与你同在，所以这是得主同在的平安。因为天使突然出现，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啊，我们看见一个陌生人，我们都会啊，都会有一点点啊，就是惊讶，哎，这是谁呀？不认识你啊。那么何况是从灵界来的啊，天使突然间出现，大家想象一下啊，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啊，而且现在不是人，哈哈，突然间天使出现的时候，你怕不怕啊？心里的害怕，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啊，29节说呢，啊，我这是新译本，所以呢说他却因这话惊惶失措，非常非常害怕。嘿，怎么会突然间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人，或是一样东西呀？啊，不知道天使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形象了、啊。我相信是有发光的，是不是啊？很特别的。当然了，也可能就是跟的是，可能是一个普通陌生人都不一定啊。啊，可能不一定，很难讲。我们没有在场，不知道。当然看一些啊古的画，或者通常都把天使画的有很多光的啊，甚至有的天使画像小孩子一样啊，还有翅膀啊啊。那是我们人的想象，有可能呢很普通，就是一个人出现啊，一个人的形象，当然我相信是一个人的形象，不然呢他像一个老虎哇，这不吓死了，对不对？一个动物出现，那把这个玛利亚更吓坏了。我相信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的形象出现，也跟他讲话嘛，尽量把其他的这个会令到他分心的事情呢一定应该会降低的啊。所以呢玛利亚就惊惶失措，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来称呼我？那么人呢，在这一种陌生的环境当中，或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害怕，人的恐惧，这个是我们人的通性啊。有谁说我从来都不害怕的？没有人说不害怕的啊。 每个小孩子都害怕过，我们童年都害怕过。那不是说小孩子啊不懂事所以害怕，年老了经验老道，天不怕地不怕啊，最怕广东人讲官话是吧？是吧？我希望我的国语没有这个广东腔啊，我有人说有一点广东腔啊，我有点受被污染了啊。希望国语堂可以帮我练习国语讲得好一点，但是我相信就算是上了年纪的，说不定你的害怕越来越多，顾虑越来越多，越是经验老道的啊，小的时候呢我们到过年的时候喜欢放炮，而且呢越大声越大的炮越好，越不懂啊，等到长大一点呢，看到隔壁小孩子手炸破了，有经验了，哇，这不懂的时候还敢去放，现在知道了哦就怕了，你知道的越多你惧怕就越大。所以呢人人呢都有恐惧的，都有惧怕的。但是玛利亚在面对一个很陌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得到的安慰是什么？从天使来，也是从上帝来的信息。什么信息啊？平安，主与你同在了。这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要认识神的平安。神的平安怎么样临到你？你经历他的同在，你去亲近他，他就必亲近你。你亲近他的时候有主的同在了，你就平安了。因为我们在香港坐过巴士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是我们同学还是讲见证家聊聊天聊天，讲话，这个巴士司机一刹车他抓不到那个柱子，结果呢香港有很多那个菲律宾的佣人那他是东南亚来的，他皮肤也得像菲律宾的佣人结果呢他抓不到那个柱子，结果呢旁边一个香港的太太抓得很紧的，他抓不到柱子怎么就抓了人家头发一拽，哎呀！等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呢，糟糕了！那一个香港的太太呢，以为他是菲律宾的佣人呢，破口大骂呀！哇，把他骂的真是，他赶紧呢下车好了，没有面子！他在讲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呢，什么事情都要做神学反省。那么老师就说他这个例子你们可以有什么神学反省呢我马上就反省到一个神学反省了。我说这个同学没有抓好这个柱子，这个柱子象征神的同在，你没有抓住神的同在，所以到灾难来的时候你就乱抓一把，抓人家头发就被骂死了。那老师说这也讲得通所以你经常经历神的同在，你抓住神，所以你抓着神抓得紧紧的，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平安呢就不会乱抓了。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习进入到主的平安当中，经历主的同在，像玛利亚一样。第三，他听到这话以后反复思想主的话这是他蒙召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他很仔细这个天使才开口讲了一个问候语蒙大恩的女子平安，愿主与你同在了。下面还没有讲其他的话，还没有报告他的来意呢，玛利亚这个时候已经反复的思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反复思想神的话，看到圣经讲什么？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啊！喜欢神的话，昼夜的思想怎么样？就是要反复的去思想，你就有福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呐。玛利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天使讲了一句话才开始问候他，他就一开始反复的思想。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怎么读 跳着读，翻过去读，哎呀，看不懂，不看，那么怎么办？那么就从创世纪一跳就跳到启示录了。哦，我好想知道启示录什么事情啊！哎呀，中间都不要看啊，就看创世纪，看前面几章啊，知道世界怎么来了。哎呀，看看世界怎么结束吧，对不对？结果什么也看不懂，因为我们跳得太快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太急了啊，我们很想要知道，哎，这在说什么，在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跟人际之间的交往为什么会有误解，会有摩擦，怎么样？我们啊听得太快了啊，没有慢慢的听啊，啊仔细的听啊，哎讲讲讲讲，我们啊没有很留意的去思想对方讲的话，所以呢我们就误会对方了，我们就选择性的去聆听，听到一些觉得自己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就反复思想那不开心的事，对不对？啊，他可能讲的事情是更好相反的，他那相反的话你没听到啊？好像这德文呢，这个动词是在最后面的啊，前面讲讲讲一大堆了啊，你好急的话呢，糟糕，你没有听到动词，最后到底是要做什么啊？所以呢，要仔细的听，像玛利亚。他听神的话，听一点点就反复的思想，一点点又反复的思想。我们今天读圣经，读一点，哎，就要开始去反复的思想，反复的研究，这样你把神的话才能够很深的读下去，读进去，而不是呢，哎，这边进来，那边出去了。啊，我们跟人聊天，对谈，谈话，也要不断的去思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还没有讲出来的话是什么，他想要讲还没讲的是什么，他应该讲而没有讲的是什么。哇，讲出来的声音不等于是他的话，他还有没有讲出来的话，还有听不到的声音的话。我们相信玛利亚就是一个这么仔细的人，他听了这一句的问完以后，他就反复的思想，所以这让我们学习到对真理的态度，他认识神的真理，他要寻求答案，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突然间发生，而且临到我的身上，对我未来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想得很远啊，他很仔细啊，他寻求真理的答案。第四啊，生育儿子的使命，他的蒙召上是有一个目的，上帝选召他有一个使命给他，什么使命呢？看哪，第三十一节，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不得了啊，你将会怀孕，而且生的儿子呢是伟大的儿子啊，大到一个地步啊，比施洗约翰还要伟大。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施洗约翰，他将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啊，至高者的儿子啊，不得了啊！这个事情啊，是空前绝后的大事啊，空前绝后。主神要把他祖先他的祖先大卫的宝座赐给他，他要做王啊，那你不就成为王母了吗？王的母亲了，不得了啊，他要为成为王来统治雅各家，而且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这永远的事情啊，永恒的。你看到今天有谁不认识玛利亚？你说有谁不认识玛利亚？不认识东方西方啊？你说这个女子被神拣选了，她的名声直到今天，我现在到以后也是一样。那么到了天主教，那更不得了了，还把她的像都造出来了，他们说是教会之母了，哇，提到很高的地位了，叫圣母玛利亚，对不对？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啊，跟你我一样的人， 只是因为神的恩典的拣选，既有拣选就必有使命。神拣选了你，神就有把使命交给你，所以你蒙恩蒙神的拣选，经历神的同在，有神的话语，你不能停在那里，因为你要继续问上帝，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有事情高交给你做的，不会无缘无故给你这么多的祝福，这么的恩典，这么多的恩赐。上帝给你的东西就不是停在那里了。各位弟兄姐妹，无论你有多少的财富，你的学位，你的聪明才智，你的恩赐，你今天的地位，上帝托付给你就有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使命。什么使命？生命的使命。生育儿女，生养儿女，就让我们认识神的生命。神是一个永生的神，是一个有生命的神。在他创造的万有当中，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有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似乎到目前为止只有在地球上才看到。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生命就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让神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啊，结果子。作为一个妇女来讲，尤其是犹太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找到丈夫，然后怎么样生儿育女，对不对？所以对于一个妇女来讲，能够怀孕生孩子就是大好的喜事啊，这是使命啊。昨天晚上又收到一个关于我们教会的喜事了啊，以后再让大家啊公布。有生命诞生啊，希望我们啊国语堂将来也有多一点年轻的家庭来啊，这样子就可以生养众多了嘛，对不对？啊，有生命的诞生，这是非常快乐的事情，这是上帝的使命啊。换句话说，生命的价值很高啊，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就要很小心的来照顾幼小的孩童，我们要很注意下一代的教育，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经验要集中摆在幼小的生命的培育之中。下一代就是我们的未来，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见生命的培育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有跟生命有关的事情都跟上帝有关，因为上帝创造了生命，生命多么的奇妙。所以为什么医学是在所有 学术当中最难读的，因为读人体很复杂很复杂，到今天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疾病我们在医学里头找不到答案的，因为这是上帝伟大的伟大的创造，这都是上帝的智慧，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活呀，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上帝的工作啊！不要有的时候侍奉到我们的身体垮掉了哈，因为我们身体也是上帝的殿，也是上帝的工作，也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也好好的照管他。然后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我们也就会关怀别人的生命，因为别人的生命跟你的生命一样是宝贵的，是不是？生命都是非常的宝贵，因为这个生命就必有上帝的使命。上帝托付给玛利亚的就是这样的使命，你不必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把耶稣好好的诞生下来，然后好好叫他培育长大成人，完成了他钉十字架的使命就可以了。哇，这个使命真是太大了，大的我相信别的母亲也很难承担得了。第五，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还没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是他尊重婚姻的契约，他得到这使命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问题要问上帝，他就借着天使他就问， 但是我还没结婚呢，我还没出嫁啊。难道我没有结婚没有出嫁就可以怀孕吗？我怎么怀孕啊？哇，你看他的问题大不大？好大的问题啊，好大的问题啊。在当时时代，一个还没有出嫁的一个少女肚子大了会被人家怎么样看啊？啊，你一定是怎么样不守妇道，不守妇道的女子。现在怎么样怀了私生子了，是吧？那么玛利亚是一个很纯洁的一个女子啊，她在想，我还没有嫁到约瑟家去，那我怎么怀孕呢？是吧？这个事情要怎么样的发生呢？所以她就想到婚姻的问题，我的婚姻啊，我要怀孕，那我婚姻怎么办？我结婚的事情怎么样？所以她是尊重上帝婚姻的契约，在这里让我们认识什么？神的立约。神是一个立约的神，从创世纪开始一直看啊，神与人立约，神设立婚约啊，然后呢就不断的跟人，跟挪亚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不是？跟以撒雅各推他们立约，看整个旧约圣经，所以叫约，旧约和新约，我们整本圣经都叫约的圣经啊。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因为上帝是一个立约的上帝，上帝不断的跟人立约，问题是我们人不断的在毁约啊，我们说话不算数，在商场上都要什么签很多法律的文件，为什么？就怕你毁约，所以你毁约的话我就要告你，你就要赔偿，是不是？战争也是因为约发生啊，啊，我把这约撕了啊，不平等条约我撕了，下一步就什么？打仗，是不是？越毁了约的代表什么？后面就是死亡啊！你看到约是不是很重要？太重要了。所以你看，玛利亚是不简单的一个女子，她思想到这个约，我婚约应该怎么样解决呢？因为上帝是一个立约的上帝，虽然上帝把这个事情交代了，但我还是要知道这事情应该怎么样了结啊，这个约要怎么样处理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随便签约啊，签了约你就要啊实现你的承诺，明白吧？不然的话会有问题的啊。我们呢啊，与人交往也是一样的，要量力而为，不要呢做一些呢我们答应的事情，但是我们承担不了的啊。如果没有契约上的一个约束，大好啊，还不是非常重要，不过人家对你的信任呢就会打了折扣，何况有了约，我们毁了约是更糟糕。所以呢，我们呢不管讲话做事，如果你认识的神是一个立约的神，我们以立约的精神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人生会得到很多的幸福的，因为约会保护你，保护你在约的当中。就好像我们汽车，你要买保险是不是签约啊？你一天不签约，没有交保费，你撞了车就没有人保你，明白吧？我们与上帝立了约了，上帝就会保护你的，因为你就是属于他保护的子民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洗礼，我们要觉知，我们要信主，我们照着这样子的程序来，这是约，我们都是活在神的约的当中，因为神是立约的神。第六，经历圣灵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这个约的事情要怎么处理，我还没有结婚，怀了孕了以后，人家会怎么看我啊？我会被人欺负啊，被人误解，这种事情要怎么办呢？天使回答他说，你放心了，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要应庇你，上帝会保护你的。因此那出生的圣者要称为神的儿子，你不必害怕，因为上帝担保啊， 上帝会 保护你的。这是什么？圣灵的大能。因为你这个孩子是借着圣灵而生的，圣灵感孕，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你会被圣灵充满，然后你就会怀孕生子。所以呢，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上帝一定会保护你，所以你就放心了啊。这个约的事情神会为你承担，神来帮你解决。任何要你担心的事情，上帝会帮你承担，因为上帝的能力超过你的担忧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将使命托付给你了，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顾虑。哎呀，我有没有这能力做呀？我能不能够完成呢？我会遇到一些很难的拦阻，而这些拦阻呢，令到我失败怎么办？到时候怎么样？令到上帝受羞辱啊！啊，我答应了别人，到时候我签了这个约，我不能够实现我的承诺，怎么办？你不必放心，你不必担心，为什么？因为你靠着圣灵，神的能力复辟你，神的能力临到你，圣灵充满你，怎么样？你带着上帝的能力一定会成功的。最后啊，不简单，天使把这话讲完啊，他继续讲完，把他的亲戚伊丽莎白啊的例子说，他年老的，本来不能够怀孕的，现在都怀孕了，所以你不必担心你还没有对象就会怀孕的事情，因为上帝能够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能够发生，不能够生育的都能够生育。所以圣灵临到你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怀孕，而且呢，凡是出于神的话语的，没有说完成不了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所以这个天使这个话增加他的信心，让他依靠上帝的能力，知道上帝一定能够 完成得了，而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那么他最后的回应是什么？就第七点，顺服神最终的安排。他说，我是神的使女啊，主的婢女，在这里愿这事情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多么美好的一句话啊！他跟天使这么短的几句的对话，我们看到他的态度，他的信心，他的顺服。他对天使说，我是神的使女，那就照着上帝的话在我身上实现吧。啊，这样一个顺服的子女啊，啊，女子啊，顺服神最终的安排。不管怎么样，只要神说了，神有这个能力了，我相信，我顺服，我就照办，啊，我就去，我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这让我们学习到认识神的主权，所有事情，神是最高的主权，你跑不掉。那人怎么样算？我们说人算不如天算，神总有办法啊，帮我们找到，然后呢，让我们来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这一个玛利亚，他让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榜样，他蒙主的拣选，认识神拣选的恩典，他经历主同在的平安，他反复思想主话语，认识神的真理，他带着生育儿子的使命，他认识神的生命，他又尊重婚姻的契约，认识神是一位立约的神，他经历圣灵大能，他认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神的话说到他的能力一定会实现，最后他顺服神最终的安排，因为他知道在万事万物背后都有神最高的主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借着玛利亚她蒙召的一个见证，让我们看见她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在我们就要下两个礼拜就是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从玛利亚这位母亲的身上看见了上帝奇妙的计划，但愿她身上的榜样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美好的一个借鉴警戒，让我们来学习来跟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